今天是2月11号，我们因为给听录音的人，我也提一下日期。我们今天就三个内容，等一下我们简要复一下第二次旅行前的主要事件，然后我们就会讲保罗的第二次旅行的它的主要内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作图的那个作业，你们看着这个回，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回去自己画一下呢，就是这个泡泡呢，因为给你们，所以你们可以下载下来，自己跟着走一走。然后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我们坐在那闭着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保罗都去过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目前阶段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呢，我还是觉得讨论的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要给弟兄姐妹有一些思考的时间。因为这一次的话呢，就是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但这个对于圣灵的认识，我们等一会儿我们有一点讨论，就是我们关于对跟随圣灵的挑战和困惑，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点讨论。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的人生，他一共活了60多岁，是吧？65、66岁这个样子。然后他的人生正好一下子分成两半，就是前一半就是他没有信主之前，那个后一半就是他信主之后的这个后一半，那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那个时候大概三十三四岁这个样子的时候信主，因为他跟主耶稣基本上是差一年或者是正好同岁，所以你看公元30年的时候是这个主耶稣30年出来传道，33岁的时候这是十字架出现，然后他就开始那个保罗也基本上就是大致在这个十字架之后的几年里面，他就开始信主，在大马色的路上信主，然后他退到亚拉伯的旷野，然后他后来回到大马色，退那个，然后他去耶路撒冷见门徒，那个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上一次我们讲到，然后他又退到大树，然后他退到大树之后，他有三重天的经历。然后后来那个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巴拿巴从大树把他招出，把他请出来，然后他在那里有美好的侍奉，然后上耶路撒冷赈灾，然后他们从耶路撒冷赈灾回来之后，然后他们就是进行了第一次旅行。这次第一次旅行的话，基本上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个居比路和南加拉泰地区。那个刘芳，你不需要拍照，这个所有的 PowerPoint 都给你们。对，你们会有这个会有比拍照还精彩的是吧？那个是，然后呢，回来之后就是耶路撒冷大会，我们讲到了耶路撒冷大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解决什么问题？还记得吗？律法，解决律法和割礼，对，主要是律法的问题。但是我们上次提到，因为虽然有很多人现在仍然用那个雅各最后出来的决议做很多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呢，仍然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留了一个关于什么血呀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也会看到保罗，即使那个时候保罗仍然带着这个内容送到各个教会去，让各个教会来照着当时的决议内容来遵守。这就表现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讨论之后既然定下来，我们就所有的人都照章遵行。这是我们在教会实践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圣灵的顺服里面，就是顺服就是表现在我们既然达到同意，虽然我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也仍然照着遵行。这就是纵然我们的决议可能不完美，但是在神的圣灵里面带领的时候，神会逐渐的来修正我们。那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然后我们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呢，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一本有一本书的一个，就是加拉太书。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加拉太书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写的，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书信了。但是我如果你们看我发给你们的那张表的时候，就讲到加拉太书我是把它放在后面，因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它是在后期和罗马书前后脚一起写的那个内容。因为如果认为是写给南加拉太的教会，那它就是在前面写的。如果认为加拉太书是他第二次旅行，对吧？他第二次旅行之后呢，他是到马其顿和格林多，等一会儿我们会讲。然后他第三次旅行之后，第三次旅行他的主要地点在以弗所。那如果你要是看到他如果是罗马书同期写的呢，他就是整个南加拉太和北加拉太的所有的教会呢，这个罗马书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这是给大家大致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上次讲了第一次的旅行，他是从居比路去了南加拉太然后又回来。那么现在马上我们要讲第二次旅行，这次他的主要对象是在马其顿，主要的城市我们会讲到哥林多。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好，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这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表格因为会给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不用特别去什么，不用特别去 去做笔记。然后我们会要这一次旅行，就第二次旅行的时候，等以后我们会提到他写了《帖萨罗尼迦前书》和《帖萨罗尼迦后书》。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是加拉太书不是前期写的，那么帖萨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讲，那就是他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讲到的一些，还有写了一些书信，后面在监狱的时候还有写了一些书信。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是在公元50年到53年之间，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那么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章节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第36节到18章的22节。那15章36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来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是巴拿巴和保罗之间他们因为带马可的事情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么也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主日信息是这个和好，对吧？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因为问题肯定很可能是全面性的。当我们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讲说这个很难清晰的去划分一些责任，和分清到底谁对谁错。而且如果是问题没有长期没有得到处理之后，就会带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对错怎么样就交织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在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想分别对错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因为我特别喜欢巴拿巴这个人物，所以就给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想特别提一点，你会可以看到巴拿巴的美好的性格。因为他把马可带去，马可是当时产生问题的焦点，巴拿巴把马可带出去了，对不对？后来我们分享到，就是马可成为保罗后期的一个主要的服侍同工之一。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巴拿巴他的性格有多么的美好，他可以把马可带得那么好，对保罗没有任何的仇恨，而且他们还可以同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也是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鼓励。我们人的意见可能有不同，但是彼此不要敌对，彼此不要仇恨，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这是我们在解决教会争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不是简单的装好人或者是怎样，真理总是真理。但是在有一点的事情上，就是说我正好看到文清了，是吧？就说他，我因为我喜欢拿活人举例子，是吧？那是我们两个可能有很大的分歧，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分歧之后，我不会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我就会觉得文清这个人不好，或者我去攻击他。我说文清曾经干过什么事，或者我知道的，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曾经好过，我知道他很多秘密，我就到处乱去讲，这些事情就没有任何的创造性。看见别人的失败不是我们的祝福，我想在这个地方再提一下，这是解决教会问题争端的时候一个我们非常注意的一个点。好，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大家回去如果看圣经参考的话，这个经节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图，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是从这个安提阿出来，那个圣经里面提到说他是走遍叙利亚，他是从这是安提阿，他是走遍叙利亚，还有这是叙利亚，这是他和谁出去？大家知道吗？
希拉，
对，他们两个，然后他们到叙利亚，然后是到基利加，这是他们两个。哎，我这个人怎么丢了一个，是吗？对，那个这个地方要提一下，为什么我忽然间想起为什么放了一个？因为圣经里面在讲说他去叙利亚和基利加的时候用的是单数，所以那个前面有一个经节说希拉留在耶路撒冷，有人讲说一直到特比希拉才来加入他，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给了自己一个提醒。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还是认为他们是两个人一起走叙利亚基利加，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基利加的大树嘛，大树是属于基利加的，基利加这是都是指的省啊，因为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个居比路的话呢，就是那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所以保罗他是沿着陆路走的，就是他沿着这个地方走的。我们上一次记得吗？他们到了特比的时候，我把特比应该打出来，他们从特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从大树没有直接回来，他是沿途返回去的，我们特意提到过。所以大树跟特比其实挺近的，所以他走了这叙利亚，然后基利加，然后就到了特比，然后他们就去了一个地方叫路斯德，对吧？他们去路斯德，这个时候路斯德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吧？多出一个人来，大家知道不知道是谁？提摩太嘛，对吧？提摩太的妈妈叫什么？
这
有尼基是吧？这个不用忘，你们有尼基舞蹈团，这里面有尼基舞蹈团，就王宇文自己吗？还有谁？若琳不在里面？
在。
若琳在里面吗？嗯，他还年轻。 因为有尼基，有尼基，他们当时说要起有尼基舞蹈团，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叫罗伊？罗伊是谁？
奶奶。
那罗伊是奶奶，对吧？是。是外婆了，对，是姥姥，对吧？对于我来讲，奶奶姥姥我有时候分不清楚，就是反正是就是他的外祖母，就是那个有，对，因为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女性的来的，就是那个提摩太的外祖母，就是罗伊。那么这个提摩太就开始加入他们，然后他们就沿着以哥念，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比西底南天啊，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南加拉太地区的这些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走的时候，他就这个地方就是亚细亚，这个被称为亚细亚。亚细亚在前面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是英文名字以弗所，我们这个还没有他。哦，对，他们是想往以弗所去，他们想到亚细亚去传道。那个经节里面就看到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怎么样？圣灵不许他们去，是吧？就所以这里我们就打了一个叉。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你们回去不是 PowerPoint 发给你们，你们回去看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按照这个地方帮助我们来思考。那不能去怎么办呢？要这个地方是佛吕加地区，这是北加拉太地区。然后他们就只好沿着这个地方去了美西亚这个地方。然后呢，保罗呢，他又想往北去，往北去，这个叫比推尼，他想往这个地方去传道，就是往这个地方去传道。因为这个北加拉太、比推尼，这个叫本都，这个地方去，他们还是他想去。然后圣灵怎么样？又不许，说往南去不行，往北去也不行，那怎么样？只有前面这个地方，据说这条路不是很好走，然后他就只能有一条路往前走，然后怎么样？圣灵又禁止他，然后他们就只好往前走。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特罗亚，这个是爱琴海的这个港口的这个地方，到了地方，在这地方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丁姐妹知道不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发生一件重要事情是吧？他做梦了，对。所以这个他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了一个异象，异象是哎，蟠桃今天为什么没来？生病了。
新年
，在优位，对啊，因为一说到做梦就想起他来了，是吧？没关系，那个，然后这个他在特洛亚的时候，这个他们在梦里见到了异象，见到了异象之后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时候，一个马其顿人就跟他们讲说：“是你们过来帮助我们，对不对？”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他无论是往亚细亚去，无论上到后面是比推尼去，这些都是为主做工，哎，但是发现上帝都不让他去。这件事情要小，我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不是我们所有的意愿，就算是好的意愿，美好的意愿也不见得是出于神。所以跟随神的带领，我们一定要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就说就连我们的美好意愿也要放到主的面前去，被主来认定，我们才能做。那么就到了这个特罗亚。啊，哦，对，我刚才忘了讲这件事情上，我现在应该往回退是吧？在到了这个比推尼，然后等到他到这个特罗亚的时候，忽然间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写法变了，是从他们变成了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谁加入了？
陆家
加入了。我刚才忘了，谢谢朱丹，对吧？一下子多出个人了是吧？所以有这个小人还是很美好的，是吧？当时这个目的时候一下子我忘了，那这个，然后他们就到马其顿，就是这个时候就到了欧洲了，因为这是爱琴海，这个是整个的这个过了这个河就是欧洲，这个地方就属于欧洲了，在这个地方还属于亚洲，所以以色列属于在哪个州？亚洲。所以很多人讲说这个基督教是西方宗教，这句话是这个人地理不及格，历史也不及格，是吧？所以大家以后就记住了，是吧？这个真正的往东方去，你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像欧洲现在这些人，就是我们就是欧洲的现在这些什么日耳曼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都被称为野蛮民族的，认为他们没有开化，毫无教养，是吧？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基督教进入了欧洲之后，在欧洲的普及才带来了今日西方文明的盛兴。所以这是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我们大致有一个。那么这就是马其顿地区，他们马其顿地区之后，他过去了之后，这我把这个图放大。那么这是特洛亚，然后这是对，这个保罗，这个路加也加入进来了，是吧？然后他们就到了前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 中间过了一个岛，这个叫是萨摩特拉，这个地方这个岛的这个地名你记不住就没关系了，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我们还都把它记了。然后他们先到了尼亚波里，尼亚波里你记不住也没有关系，然后紧接着这个城市一定要记住，就是腓立比。腓立比大概是保罗最喜欢的教，哎，不应该，我不应该这么讲，我相信保罗爱每一个教会，但是腓立比最满足了保罗的心，腓立比教会。但是腓立比教会是特别奇特，所以我们快快的讲，是吧？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时间，那么这就是我们就讲到了这个腓立比，从特洛亚他就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是马其顿的这个怎么样？应该不能叫首府，它就是马其顿这个非常重要，是罗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腓立比这个名字是这个亚历山大父亲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名字，就是这叫马其顿王腓立所起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他这个腓立比那个圣经里面讲，他是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住房城，就是为了防这个色雷斯人，他们是为防了他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所以他这个城市很重要。这个城市很重要的话，那么这个里面的人呢，因为罗马皇帝是为了这个安抚这个当时马其顿这个地方的人，就是为了安抚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一派的人。亚历山大是希腊的王，你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吧？那么就是他为了安抚这里面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腓立比的居民都算是罗马公民。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有点殖民心态的那个释放，就是罗马人比其他人都高一等，所以这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腓立比的这个城。我印象中我放了几张照片在这个地方的，对，这是现在腓立比当时的有一些那个古城的时候一些遗迹。那么这个是腓立比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进去之后呢，他一般都是进犹太会堂，对不对？他距离有没有犹太会堂？他没找到，说明什么？犹太会堂是要满足有十个犹太男人才能有会堂，所以证明那个地方连十个信主的，就是十个犹太男人都男丁都没有，所以那个地方的时候犹太人相对比较少，就相对比较少。那么这个地方是个教堂的遗迹，市场的遗迹，这个是给大家看看热闹的，大家看看就可以了。哎，我好像过得太多了吧？然后这个他就有，然后那个他们没有会堂，他们就去哪里了？去郊外的河流边上去了，在那个地方碰到了什么？碰到了有群人在祷告，对不对？是一群妇女在那个祷告。他说，当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出城到了河边，然后一群妇女在那祷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就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很多以后女儿起名字的时候可以取的，这个叫吕底亚，就是莉迪亚，这个名字，这个很美的一个名字。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是推亚推拉城。推亚推拉是在亚细亚的地方，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啊。那个，这个，卖紫色布匹，说明他的家境还不错，因为紫色布匹都得有钱人才穿。这个在中国也是紫色被称为高贵，因为紫色可能比较难染。这是因为紫色说要想朝堂挂紫衣嘛，是吧？穿紫色的那都是属于官比较大的，是吧？就是说明这个吕底亚他有社会地位，而且他有经济实力。但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主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保罗所讲的。所以这大概是保罗在腓立比或者他进入欧洲之后的得到的第一个信徒，对不对？就是而且是一个姐妹，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是在祷告的时候碰到了这个主，是吧？然后他和他一家就受了洗，对不对？而且他不仅受了洗，他怎么样？他还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是这个路加所记载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当他信主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姐妹她就愿意给，她就愿意接待这些使徒。然后这个保罗、希拉、图马泰他们四个人可能这样，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发现那里面就是有一个使女，她是被鬼附的，对不对？那个因为她被鬼附，那么这个地方带来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了圣灵的禁止和带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我们相信圣灵，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有邪灵的存在。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个故事，那么这个使女呢，就是她可以让她的主人大得财力，对不对？大得财力，就是说她可能会说一些判断一些我们人判断不到的事情。那么她跟着保罗他们跑什么？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句话听上去是非常好的一句话，是吧？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保罗的反应特别奇怪，保罗就非常的厌烦，对吧？他一连多日这样叫喊，保罗心中就厌烦，说，转身对那鬼说什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大家要小心一件事情，就说是我们在无论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包括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话听上去是对的，还有很多人感觉上是对我们好的，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带到主的宝血面前去洁净。所以这一切事业一切都要跟随神的带领，不出于我们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使女从这个地方从她身上出来了之后呢，怎么样？当时鬼就出来了，那么这回糟糕了。那些主人，这个使女的主人不干了，是吧？他们本来可以靠这个什么大德财力的，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开始控告了，啊，控告什么？说是这些人全是犹太人，对吧？竟然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的、不可行的规矩。那么这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逼迫就来了。那么逼迫不来了之后呢，就把保罗和希拉放到监狱里去了。腓立比的监狱，这是个照片，也是给大家看看，就是当这是遗址了，当时后来可能也变成这么破，是吧？那然后他们在那里面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而且他们还是打了保罗，对不对？还是打了保罗和希拉，把他们放进去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怎么样祷告？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因为信主嘛，被关在监狱里去祷告。但是后面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就是他说要唱诗赞美神。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唱诗赞美神，这样如果说仅仅唱诗，说我们唱比方说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是吧？你若不压橄榄成渣这样的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容易唱。但是他是说唱诗赞美神，而且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荣哈他们是一直讲说我们要喜乐，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都欢欢喜喜的。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叫做众囚犯也侧耳倾听。就是当他们在那个地方唱诗的时候，那里面被关的人基本上都没什么指望，是吧？然后都被关起来了，估计都是罪行被审定，就等着不是被处死，就是要蹲满时间的人。但是这些众囚犯怎么样也侧耳倾听。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怎么样，就是好像是地震了，对不对？就是而且也不完全是地震，因为地震的话手铐脚链怎么会开了呢，是吧？反正是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发生了之后有一件事情没有明讲，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就这个狱卒就来讲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因为监门都开了，手铐脚镣全开了，这个时候犯人怎么样？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是跑。他们跑了没有？
没有。
没有。而且不光保罗和希拉没跑，这个保罗和希拉当时讲的话是什么？我们都在这里，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很紧张嘛，他要自杀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保罗和希拉唱赞美诗的时候，这些囚犯，这群坏人，对不对？他们听到了之后怎么样？竟然没跑。这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主的爱的这个吸引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就是这个狱卒，然后这个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快速的展开一下。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件事情要提。一，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天主教婴儿受洗的一个依据。因为当时讲的时候说他们家里有没有小孩子，说可能有，对不对？所以婴儿也可不可以受洗？可以受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因为这给大家提这样一个点，就是以后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重点，你大家知道就行。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困惑，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一信主我们一家人都得救了？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他的带领作用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个狱卒他当时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他把保罗和希拉接到他们家里去，他们还是先讲了圣经，他们接受了，然后他们才受洗才得救。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得救这件事情是不能替代的，对吧？我不能替我的儿女得救，但是影响力在，对不对？因为他们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上次有一对弟兄姐妹讲说，他们家就喜欢来教会，是吧？一到周末的时候，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好，那么这就是腓立比的情况。那腓立比，那么现在稍微回顾一下，那么得救的有三群人，不能说应该算三群或者是，就吕底亚一家，对不对？ 吕底亚一家，然后还有那个使女，大家要注意啊，那个使女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她怎么样，她被得救之后她就跟着保罗和希拉，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狱卒一家，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腓立比这个教会后来对于保罗的供应和包括他对保罗的纪念都是，我们以后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再去详细讲这个内容，你会发现对于保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安慰。而且腓立比人并不是多么富有的人，除了吕底亚家可能还是不错之外，可能并不见得多么富有，因为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其他的城市。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腓立比，对吧？这是腓立比。那么在腓立比的时候，哎，怎么又不跟我玩了？哎呀呀，你想一下啊、哦。然后呢，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他狱卒一家教会开始之后呢，然后那些官长就要把他们放出去，因为他们没有犯什么罪嘛。然后他就讲，他说不行，我们必须得你们来把我们接出去。那么这个地方有人可能会讲说，保罗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行动？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保罗是罗马人，对不对？这个罗马人不能随便受刑罚的。而且保罗这样做，这是我个人的猜想，他是为了保护当地的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教刚刚成立，又不是以犹太人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那就是等到保罗他们走了，说你们是囚犯建立的，那就糟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证明出来。所以这个那些官长来了之后，就把保罗和希拉接出来，然后他们就离开腓立比，经过了一个地方叫暗非波里，然后到了一个叫亚波罗尼亚，这两个地名因为圣经里面都提到，我们都把它放在这里。然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帖撒罗尼迦是这个人呢，帖撒罗尼迦应该是当时这个亚历山大的那个什么皇上的一个什么妹妹啊，所以他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但这个地方有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地方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保罗进去之后这是给大家看，因为这个城市现在还在，所以基本上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回去你们自己去吧。那么这个地方注意到，保罗首次在此传道三个星期，那么实际的停留的时间可能不止三个星期。因为我们在这个后面的书信里面，因为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个腓立比教会还送钱来支持他，对不对？你看来来回回恐怕也不止三个星期，如果仅待三个星期的话，他立马就跑掉了，那可能就不用送过来，那么是实际上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给在时间段上给弟兄姐妹一个参考。那么这是他这个古希腊市场的一个遗迹。那么这是回到经文，那就是一连三个安息日，他在那个地方讲道，在那个讲道的时候，那么就有人信主，怎么样，就犹太人就又开始嫉妒了。我再提一遍，犹太人的嫉妒不见得是说嫉妒保罗的传道大能，这当然是这是其中一面，还有一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怎么样，犹太人嫉妒那些还有很多这种敬虔的希腊人也信主，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信主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就开始耸动，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就开始来抓这个保罗和希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有耶孙这个人物出现了，因为他当时耶孙应该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是一个我想他应该是一个负责的弟兄，然后把他抓去，然后怎么样，他们就是那搅乱天下的来到这里了。这个怎么样，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碰到很多敌对，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保罗在福音他在传道旅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见证。怎么样，他就搅乱天下的，那个英文是怎么样，是 turn the world 什么 upside down 是吧，这个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整个把这个整个世界给反转过来了。那么这是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还污蔑这个什么，说以这些人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所以我们今天去基督教特别在中国大陆给贴上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标签，所以这些事情都不稀奇，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然后这怎么样讲，那些地方官听了之后就很紧张，对吧？就让耶稣怎么取了宝状，然后就释放他们，怎么样，哦，就因为他们把他抓起来之后，保罗又提到注意到他们是罗马人，然后这个他们才能够离开，然后他把这个耶孙让耶孙取了宝杖，然后释放他们之后，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怎么样，不在 哦，这不，这是一个著名，没有关系啊。然后什么弟兄姐妹就，这个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就从这个地方走之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比利亚。比利亚，圣经里面后来就没有怎么提，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讲了一个注解，就是说那地方的人怎么样，咸于帖撒罗尼迦人，这是现在这个城市还在，是吧？那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信息的时候的态度，我们不要光听着好听或者是好玩，所以我们一个重要的怎么样，要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然后就有很多人的信主，那么帖撒罗尼迦离这比较近嘛，然后又听到说，哎，保罗他们又到那里去了，然后又怎么样，就又不干了，就又开始来，这是帖撒罗尼迦，哎，这是比利亚的一个壁画，什么哪去了？我已经过得太多了，是吧？这是比利亚的一个壁画，这是给大家弟兄姐妹看看，对吧？然后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众人怎么样，又知道保罗在比利亚又传道的话怎么样，又跑到这里来耸动众人，然后怎么样？然后这个保罗就没办法在那待了。他们就送保罗，就是怎么样，这个希拉和提摩太留在这里了，然后保罗一个人到了海边，对不对？到了海边，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坐着把保罗沿着水路送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雅典。雅典大家这个城市弟兄姐妹比较熟悉，就是保罗已经到了希腊，到了希腊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叫雅盖亚，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吗？还没有打出来。嗯，等一会儿，对，格林多，对，保罗到了这个雅典，到了雅典之后，那么保罗就是告诉来的人说啊，你赶紧回去就把那个希拉和提摩太给我叫来，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他一个人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怎么样？这个地方不用讲了，我们往下来，对，他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在里面，他看到那个雅典，看到了。在雅典看到了很多什么？看到了很多神像，对吧？在满城的神像，心里就焦急，是吧？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人，并每日市井上所见的人，他就开始辩论，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是有一个注解，说据说雅典那个时候的偶像的数超过希腊其他各城偶像数的总和。那么对于那些人讲说，在雅典他们碰到神的机会就比较高。等一会儿，你看这个保罗还有一个特别的讲法，就是。这个地方大家这个圣经里有两种不同的翻译，就是这是两门学派，就这个比古罗和斯多亚学派的这些学士都跟他来辩论。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是吧？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讲新闻说说听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我们听到的内容的话，我们不够严肃。那个时候的希腊人特别有智慧，因为所有的这种智慧哲学都是起源于希腊，你会发现。但是这件事情给我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你会发现他们在讨论保罗的内容的时候怎么样讲，好像是站在一个蛮客观的一个立场上，然后退出去老远，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神话或者当成一个故事来讲，没有把它放到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道不能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用处。然后那个这个学派来绕，这是雅典的那个城，这是给弟兄姐妹看一看的，就是你这是那个神庙剧院，然后雅略巴谷就相当于是他们一个公开辩论的那么一个地方。等一会儿我应该换个地图还可以看到，哎，这是剧院，这是雅略巴谷的这样一个内容，大家看一下就是了。这是，哎，糟糕了！好，这是这个雅略巴谷，你看到这个高台，那个大家这可能是我想啊，可能一群人围在那里，一个人站出来就是来讲一些道理，那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问。对，你看，这是当时的，这是不是当时的一幅画？这是后来的一幅画，就是讲当时那样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以。都觉得自己挺有知识，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进行的一些辩论，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还有宗教审判的内容。然后这是保罗，这是当时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留的，是去旅游的人拍的一个照片。嗯， 这是亚历巴古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城现在还好。那么他在亚历巴古是保罗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就讲了这样的一篇道，这篇道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希腊人拜神呢，他拜到一个程度，他们甚至有一个神说这个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呢唯恐怕漏了个神，所以他怎么样，他们就拜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卫士之神，就是这个神我们还不知道，然后他们就专门给这个卫士之神做了一个像和祭坛，对不对？然后这个保罗就从这个信息开始入手，就怎么样讲，说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然后他不仅不用人手来服侍，不仅不需要我们人的供应，而且怎么样，他是道讲自己的生命气息和万物传给万人。所以我要注意一下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因为等一会儿我们会来讨论说神到底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是他的，那他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还要奉献还要服侍？所以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内容，我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内容。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保罗就把这个卫士之神，他保罗不是说卫士之神就是我们的上帝，而是说从这个地方入手，你会发现保罗在什么地方的人里面，他就可以讲用那个地方的人的话语逻辑来开始讲，然后他就开始来讲他的道，就是这个地方是上次是谁领诗的时候讲的这句话是吧，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句话其实蛮好的，我们弟兄们姐妹应该把它记住。而且他讲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并住在全地上，而且这个地方你看预定又来了，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对不对？那么 这件事情就是从一本造出万族，就是表现出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跟福音朋友讲就提到这个进化论啊，什么科学啊，什么说我们反违反不违反，你就注意到这个天底下所有的人，对不对？其实应该是同一起源，这就证明人至少不是进化来的。所以大家要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傻的，对不对？你可以追溯到它是同一起源，然后它属于同一人种。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话就是它从一本造出了这个万族。它总是不跟我好好的合作，又多了啊，没关系，算了。那么它在雅典的时候怎么样？在雅典的时候怎么样？保罗就是这个雅典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说说听听，这个保罗对他们就不再感兴趣了，然后保罗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到了一个城市叫哥林多。哥林多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这是在这个第二次旅行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其实现在才刚刚来到这个重点，这个时候还是保罗自己。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对夫妻，叫做雅居拉和百基拉，哪个是男的？雅居拉啊，百基拉，你们要如果不记不住的话，现在有小孩的英文名字，女孩的名字经常雅居拉的很少有人叫 Priscilla 嘛啊 ，Priscilla， 因为你们见到有女孩，所以比较好记。百基拉是女的啊，然后他们是从这个本都那个比拉多来，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一个人变三个人了，就是因为他又碰到了雅居拉和百基拉啊。这个，然后这个，你看这个画的是个女的，是吧？穿着裙子，是吧？这个是。那么，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是从本都来的这个地方的，是从本都到这个哥林多来的。本都在这个地方，那个大家知道也给一下讲，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支帐篷的，是吧？支帐篷的。然后保罗就跟他们一起支帐篷，所以保罗是不拿薪水的，是吧？你说靠自己靠支帐篷为业。那么当然是马其顿教会给他一些帮助。他到了哥林多之后，他就是自己的。那么这是给弟兄姐妹讲一下哥林多的这个背景，这是雅典，这是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个海口，这个地方一个内容，就是正常的话，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是陆地，就是这个所有的海船到这里呢是过不去的。那么正常的船要走呢要从这里走，这个地方海盗特别多，所以那个走这样走呢就比较危险。那么所以很多船就是开到这个地方，或者是开到这里呢之后呢，就把这个东西弄到岸上，用那个叫什么驳船呀，是吧？然后就把货物拉过去，一可以节省距离，另外一个主要是可以避免这个危险的一个海域。所以哥林多这个地方怎么样？它是地理特别优越， 对不对？他这个地理特别优越，所以这些内容都不管。所以他这个这面有一个港，那么这个是尖格里港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海岸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于哥林多的经济就非常兴盛，所以哥林多教会是非常有钱的教会，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地方的移民多，就像怎么样讲，就像深圳，对吧？因为他原来没有什么贵族，是吧？都是大家去，谁去了之后就开始呢在那干活挣钱，就发了财了，是吧？那么这些人本身出身并不高贵，我没有传扬这种人种的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意思，但是这些人就是他们平时以前的教育可能并不多，但是他们很有钱，这是哥林多人的一个特点。那么当一个人他在这个教育背景或者他的文化背景跟不上的时候，其实光有钱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哥林多他们的信仰其实是很混乱，他们的生活也很混乱。那么当然是现在凿了运河，这个大概到19世纪才开通，以前没有这个运河的。那么你会看到这是现在的这个运河，这个到19世纪才完工的，当时没有运河，所以当时这是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运河开出来就是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整个哥林多的一个湖景。那么这个地方加了一个点，就是对啊，这个居民以怎么样荒淫放荡为著称，就是这个哥林多这个词，就是很多的说是哥林多话，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就怎么样比较放荡那个意思。就这个词本身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他就是移民为主，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呢又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在这个顶上的时候，这个顶还有一个这个神庙，然后这里面有这种庙祭，是吧？那这个大家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了解看看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这样。而且那个地方也有这个这些照片我没有把它拿掉，就特意留给弟兄姐妹看的啊。好，我们现在回到看到的到了哥林多，亚基拉和百基拉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和希拉不是保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就表明一件什么事情来了，供应来了，对吧？所以保罗为道迫切，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把这个为道迫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为道迫切。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这是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的 version。如果那个 NIV 也很像，它好像用的是 exclusively， 是吧？这个是。保罗就开始全身心的传道，全身心的传道。那么就是因为他有了供应了嘛，以前他怎么样，他还是自己支帐篷，所以哥林多教会虽然很有钱怎么样，其实却不供应传道人。所以你会发现奉献的能力跟你挣的钱的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群人都来了，说保罗、希拉他们都在这个地方，哎，不是保罗和提摩，希拉和提摩太来都来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保罗就在犹太会堂里面讲道，这个犹太人怎么样就不肯信，然后保罗就怎么样，就是决定要到外邦人里面去讲道。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提多尤士都，然后这个管会堂的有一个基利斯布，然后这个就全家就信主了。这个时候哥林多的教会就开始成立。那么这件事情是上面的时候，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也是这个是主又对保罗说话了，对吧？说话了，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们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这又提到了预定论，对不对？哪些人是主的，主都知道。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保罗开始完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心里害不害怕？他害怕的是吧？所以那个，所以主在异象中特别给鼓励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那个时候外面的环境虽然艰难，但是保罗没有停，他就在这个地方住了1年零6个月，所以哥林多教会就被建立起来。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叫《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表明的是保罗的末世论观。以后我们会讲，我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保罗的末世论观其实对保罗神学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认为加拉太书是后面写的呢？因为保罗的末世观是直接是保罗思想的一个根基，它就是一个新旧两个时代。保罗老讲新时代、旧时代，什么今世、来世，他不是说我们还再有一个来世，他是说来世就是以后的日子，今世就是现在的日子。现在的日子我们还怎么样啊？常常活在撒旦的权下，对不对？ 新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国来临了，神的国来临了。那么我唯一的一个困惑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所生活，我们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新时代的降临本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应该来到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到呢？所以新旧时代我们现在活在重叠期，顶到主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完全是新时代，旧时代就会过去。这给弟兄姐妹先有这样一个印象，以后我们会专门来讲保罗神学的时候会专门来提这个内容。那么他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犹太人又不甘心，又来开始攻击保罗，把他拉到会堂说这个人不按照我们的律法敬拜神。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物出现，就是那个加流。这个加流的话呢，这个注解对他好像有很公正的一个评价，但是这个我个人不是特别，他对基督教是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讲说你们这些都是你们宗教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少来我这啰嗦，你们这些律法我又不明白，是吧？然后他就把他不管。然后你看接下来这件事怎么样讲，是吧？保罗刚要开口，这个加流就说你们就索性你们这些事你们自己去办，只怎么样讲，说你们没有冤枉和奸恶的事情，我就不愿意来理你们。然后你看这些人出去就打了一个管会堂的人，这个叫索提尼，对吧？对，但是这些事加流都不管。那么这件事情就对基督教有带来了一些正面的一些帮助。一个帮助呢，就是加流这样判案，后面的人都跟着他这样判案，就怎么样？你们宗教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解决，少到我这来打官司，哎，这是大概是政教分离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哎，那个，这就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是在哥林多的是保罗一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服侍了一年零六个月，时间也蛮长，他又写了很多的书信，然后他又住了许多日子，就辞别了弟兄往叙利亚去，对不对？往叙利亚就是他要回去，对吧？这个是他们讲。然后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同他同去，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戈里，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地方，这是那个记得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个运河那个位置，是吧？他就在坚戈里怎么样剪了头发。他为什么剪头发？因为还愿。你们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愿吗？拿西亚人的愿，我猜他可能是多少呢？所以保罗虽然不遵守这个，他反对这个律法主义，但是你会发现他对旧约的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内容，他还是仍然照着来行的。拿西亚人的愿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就是不用剃头刀剃头是吧？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对吧？不能碰死尸，对吧？这些的酒代表什么？和包括这些什么葡萄制品，代表享受。对不对？头发是什么？头发是自己的荣耀，对吧？是一个遮盖，对吧？然后那个死尸呢？那就是死亡，是不是？所以你要拿西亚人的愿里面，其实拿西亚人，神真正得到的拿西亚人不多的，能够数得过来啊。那这是哎，他怎么自己出来了？哎，我碰到了啊。这个这是坚格里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哥林多这个是怎么样，他们到了坚格里剪了头，然后他们就到了以弗所，终于提到了个以弗所是属于亚细亚，就是 Asia 对吧，就是属于亚细亚。那么亚细亚的话，这个地方的内容就是最早保罗他们从这个地方往上去的时候不让去的地方，所以他现在但他在这里怎么样讲，他就是他到了以弗所之后怎么样，他这个和犹太人辩论，然后呢众人请他多住，然后呢他就不行，他因为他要急着回耶路撒冷去，他说神若许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所以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以弗所就成为保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据点，和圣经里面记载的主要内容。然后我这个地方没有说完，就是他们就坐船离开了以弗所，然后他们坐船以弗所之后怎么样，就下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去耶路撒冷教会问安，对啊，然后怎么样就回到安提阿。这就是整个的这个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行程。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是吧，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情况。对，那么关于这个在开始讨论之前，这个关于第二次旅行整个行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忙都忙不过来
是吧？那三年左右的时间，三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其他的时间然后走路，其他的时间都是走走停停。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大概待了几个月，那腓立比可能也待了几段时间。
第四次宣教旅行里面最长的一次是哪一次？
第三次啊， 应该算第四次也行，你第四次算不算？第四次是他第四次是公费旅游，知道吗？第四次是罗马政府出的钱。那以后我们到时候再讲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因为保罗有几次主对他讲话，又有圣灵不许圣灵什么，因为圣灵论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一直是，其实不是说我们这间教会，就是在当今世代的话，对于很多基督徒成为一个挑战。有很多人就谈灵色变，是吧？因为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极端灵安排的兴起之后，大家都很恐怖。但其实圣灵对于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要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就是说跟就是在生活中，这是你们来分享的，是你有过圣灵带领的经历吗？有的话呢就分享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猜可能是什么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内容的话呢，或者说你不好意思分享呢，就是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和困惑。这是我们去年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讨论的题目。第二个题目是，那么第一个题目稍微有一点点变化。那在后面一会儿会给弟兄姐妹。那你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提。那么先讲圣灵，好吧？我们先讨论圣灵。谁来先讲？对于圣灵，你有什么困惑？大家怕不怕圣灵？首先说，就是一谈到圣灵，你们的感觉是什么？要怕是吧？还是要怕，还是要不怕？敬畏，圣灵其实，小姐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是吧？
我是在盼望被
圣灵充满。盼望被圣灵充满是吧？那么我们要渴慕被圣灵充满，这都是很好的呢。有没有人自己有过这种被圣灵带领的经历？就是
圣灵的带领，我就刚刚要说的，就是说圣灵带领我没有什么经历，就是说，亲耳听见他说话什么，这样倒是没有。但是神就是说，他借着我的口说出来，把他的话说出来，这一说出来就能力就带出来了，这是经常有的，有好几次经历。然后有时候平常在生活中，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因为比如说当你有点罪的时候，那你就祷告跟神的距离就拉开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祷告神的同在感觉就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说，但是你就是强迫自己来认罪，因为你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的，就是强迫自己来认罪。其实让你认罪这个意念也是神放在你里面，你就是要认罪。然后那我就自己也觉得很委屈，但是呢勉强自己去认罪。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神的同在马上就显明了。其实就说这些意念就是都是神放在你的里面，就是那种圣灵不像有些他们被圣灵充满的那种经历，只是说听见像保罗一样什么异象啊，或者听见圣灵的话，这些倒是没有，就是他都是在我的心里面跟我说，
好，谢谢小欧姐。那个，这是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一些困惑。我们回过头来，因为这个地方引起我出这个题讨论题的一个原因，就是保罗他向南走不让走，向北走不让走，对不对？然后呢，就只能往前走。往前走是什么时候才主的这个梦才来的？是到了格利亚营前面无路可去了，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神有的时候他蛮有意思的，他不提前告诉你，对吧？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啊，打个比方说我在找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去还呢，我还是去那个工作呢，好像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我现在马上这个就断顿了，是吧？这个怎么上帝还不讲话，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当我们舍身处地进入那个境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人进入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我们在讨论我们信仰的时候就变得特别严肃了。我想在这个地方提一个点，就是一，我们对圣灵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追求我们主观的感觉，这是我们对圣灵往往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因为我们特别追求那种啊，圣灵来了我就，对吧，飘飘欲仙或者怎么样，我没有过那样的感觉。所以但是有人告诉我，就是他们在经历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觉得神给他一个喜乐，他就觉得他特别喜乐。哎，这个是我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是蛮美好的。但是有一种圣灵 这个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经历，或者叫满有圣灵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一直讲过的一件事情。其实任劳任怨就是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任劳任怨，这件事情是只有靠主我们才能够做到的，这是其中其一。那么还有一个，刚才从保罗他们前进的一个例子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加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接受圣灵的禁止，我们就很难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啊，我要做这样，主你来帮助我，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前面的时候，这是一件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听见主的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神对我们说 no 的时候我们不听，神就很难对我们讲话。我们小孩子开始，你我们新兵培养计划你们两个注意是吧，这个我们都有小孩子的，我们应该知道小孩子你一开始跟你们家的孩子讲的第一句话，你往往经常不应该说讲第一句话，就是当他开始会动的时候，你经常跟他讲的话是什么，说 no no 对不对，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因为他要乱抓，他要乱跑，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训练小孩子都训练他不可以怎么样开始。所以圣灵训练我们的时候往往是禁止我们做一些事情开始，这就是我们有很难有圣灵，因为我们太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太想有那个感觉的时候，其实反而使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要接受圣灵的禁止，然后才能有圣灵的带领。那么刚才又提到，哎，又不用过来。那么这个地方，这是我在幼师2年3年前讲过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圣灵，这是英文的了啊，不，这是圣灵，这是什么？宝血，这是什么？十架。那么我们常常我们得救了，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宝血，对不对？我们已经有这个宝血，然后我们就现在就很急着去圣灵，其实这是一个台阶。这是一楼，这是三楼，你从一楼到三楼怎么样，你必须得经过二楼，所以这就是十架的工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想直接跳到三楼，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就很想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想有圣灵的大能，但是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走十字架的路。十字架不是一个受苦啊，十字架不是目的，怎么样，基督才是，圣灵才是。所以我们讲，但是我们必须得走十字架的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台阶，我们不可以从这个地方跳过去直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对圣灵认识的时候，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平衡观，而且我们要渴慕圣灵的充满，我们要渴慕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上帝到底向我们要什么，上帝什么都不缺。哎，你说没有，大家也是，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受圣灵的洗，因为这还以后我们会讲到保罗神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讲，就是我们今天受洗，我们是到底是水洗还是灵洗？
灵洗水洗。
到底，若琳要说什么？
我就是说圣灵这个，我比较同意你们讲。刚才我也想通过这个问题，我估计你想说的就是说，是我们 allow 圣灵来带领，或者亲属圣灵带领。
嗯。
第三个台阶，但是圣灵可能是在信主的那个 moment 可能有，而且呢，就是没有圣灵感动，你都不会称耶稣基督是主。
对，
就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
了。我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我没把它说清楚，因为是这个地方，我们是啊，对，我一说我没说清楚，大家就说对是吧？这个宝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我们既是水洗也是灵洗。我们先讲好这件事情啊，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接受下来。其实我们圣灵就跟我们同在，圣灵就内住了，对不对？我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圣灵的意思，就是圣灵能够表现出他的能力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上帝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神如此之尊重我们，在于未信之人的身上他限制自己进不去。 在我们信的人身上，他限制自己，没有我们的允许他出不来。这件事情应该讲，我说应该表现出圣灵的大能来。我们从得救到表现出圣灵的大能出来，要经过十架的带领，这样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过圣洁的生活，或过那个充满圣灵大能的生活，因为圣灵可以做，圣灵可以参透万事，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好像参不透？就这个意思，哎。
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明证显现出来。
对，这就这个我在幼师那边讲的就相对的，要注意这个点，是吧？神让我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就要我们像耶稣，就是要我们像耶稣，这是罗马书八章的时候这个地方讲的内容。那么然后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让我们像耶稣，对不对？那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他把耶稣给我们。当我们就神向我们所要的，其实就是他要给我们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神就是要把圣灵给我们，而我们要把圣灵真正得到那个圣灵的丰富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有十架的道路，我们要顺服，让神的他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表现出来。我不晓得这样说明白了没有，对不对？
明白了。
对，我因为我说一句，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其实就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通达的道路，他的旨意怎么样可以通行。因为
这样的圣灵其实有圣灵充满了圣灵内住两个方面，你圣灵内住是受洗的时候你受的，对不对？
对，
哎，
这是宝血，对。
对，
嗯，
那宝血洁净了。
哎，
但是它你这里的这个台阶，我估计你指的就是那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台阶，就是说你那个经过宝血，就是就像我刚才我是说过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神圣灵在我的里面，他就感动我，他就说为什么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是神的同在就没有感觉到跟神很远，但我知道我自己有罪在那里，那圣灵就提醒你有这个罪，你就必须要认罪。但是我觉得这错不在我不要认罪。那你这不认罪，你就是说你不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那你就没办法跟神沟通。然后那我就是说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我就认罪。那其实这个步骤就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
对。
这个认罪，这个就是十字架，因为对我来说，就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那我对我自己心里来说，我觉得我很委屈，我觉得要我认罪，我觉得我很委屈，就是这样，所以我很痛苦，但是我就顺服的去做，就是那就是说这个圣灵他就马上就是说他的就在你里面就显明出来了。为什么神同在就显出来了？我感觉到神同在显出来，其实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因为他把你一认罪，他把你这个罪一除掉，一除掉你就跟神的距离马上就感觉到很近，就是这个就进来了。其实这个就是说圣灵在你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到充满的过程。如果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你自己里面的能力就显出来。我就觉得，因为我就一直就是说，那个初代教会的那种信息，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像火一样的那个下来，火蛇一样分到你们头上，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会说方言。说方言只是一方面，但是你要看到，说方言只是一个他为了讲道，对不对？他说方言，还有一个关键是。那个他们那些使徒可以行很多的神迹，那为什么现在我没有这些？难道现在神的能力就少了吗？那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害怕被那个圣灵充满，他们就被圣灵保持一段距离，就为什么？就是说就怕那些很东西进到里面，或者它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现象我们自己的思维限制了神的工作，所以就不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嗯，
其实就是假设用我们身上很多信徒身上都是没有能力的。你想那些他们信徒那些十二使徒或者是一百多个人的圣灵充满，每个人都是圣灵生命很圣洁的吗？不是，他们只是在追求，但是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是说整个人就生命就泛滥。
我们也感谢主。那么关于这个圣灵充满这个题目可能是蛮大的。那个老牛刚才有话没说完是吧？
我就说我个人的经历是，我就是说受洗以后吧，就是不断的经历一种所谓 cross 的过程，十字架的过程。实际上生活当中很挣扎，你知道吧？就是我原来有一阵子搭的就是说看谁都不顺眼，就是。到教会我就是那时候牧师也经常到我们家去，然后我说到教会我说看你不顺。我说上班看老板不顺眼，回家看老婆不顺眼，很挣扎，就心里很挣扎。结果后来 被圣灵充满了，没办法，我没办法抗拒那圣灵。是唐松龙牧师从新加坡来一个布道会上面讲耶稣是谁，然后就讲这个犹大，说这个犹大这个他那个就是说耶稣是原谅没原谅犹大，犹大不是出卖他吗？耶稣是知道的，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你看圣经也这么说，你想做的你就去做吧，
对，
是吧？结果，哎呦，那时候那个唐僧不是讲那个，哎呦，我总觉得我是犹大呀，然后我就恨牧师嘛，我说，看见认罪悔改，别人罪悔改，那时候一下圣灵充满了，哦，我觉得像犹大，那时候就认罪，哎，真是很感动。
我们就感谢神，是吧？
就是有这么个台阶，就是感觉
对对对。那么大家也要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别太注重于主观的感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跟这些神迹，刚才小欧姐提到一个神迹这些东西这样的少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人过分注重于主观的感受。如果你稍微退后一点，我们来观察我们的生活，其实你的生活中处处都是神迹。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这个内容。其实如果你要退后一下，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处处都是神迹，只不过我们怎么样，我们过分于专注于我们想要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怎么样，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都把它给忽略掉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然后我们去用餐。好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为今天的时间再一次献上满心的感恩。主，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保罗的行踪，主也让我们来效法保罗，我们在跟随耶稣，在跟随这些使徒的榜样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主你带领，主你的灵亲自在这个地方禁止我们，也亲自在这个地方来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能够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现，让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能够被世人看见。主帮助我们，为桌上的饮食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这个班的每一位，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里面，我们都有主你的引导。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